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9章的第4节，梦中的角色。第一段呢，它最前面的这个翻译呢，为了贴合原文呢，我们稍加修改一下。从第一段第一句开始，他说：“你认为真理可能只是一些幻象吗？他们属于梦境，他们都不是真的。好，只要是幻象的话，就是属于梦境。”好，那都不可能是真的。那么他说呢，由于他们同样缺乏真相，故成的奇迹没有难易之分的基础。好，那总之幻象就是一些梦。那么梦，这个梦里面呢，不管这个幻象看起来是大是小，好，是比较坚固还是比较脆弱，其实都一样容易宽恕。好，那宽恕是没有难易的，因为这个只要是梦或者只要是幻象，就是彻底的不真实。好，那么下面他说呢，如果奇迹只是帮你了解梦只是梦，这个还没有能够达到解脱的程度啊。那么你要解脱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从梦里面醒来。好，那么他说你岂能保留某些梦境，再由其他的一些梦境里面醒来呢？啊，但我们知道这个，虽然说所谓有所谓半梦半醒啊，但是其实梦是不可能真的醒一半的。要么你就是醒来嘛，要么就没有醒来嘛。好，这个是没有一半，不可能醒一半。好，那下面的第二段呢，他说你所留恋的梦和看似可怕的梦呢，都会同样妨碍到你的清醒，因为所有的梦不论化成为何种形式，其实都是恐惧之梦。好，那么他说梦里梦外无不充满恐惧，但是它可以佯装成快乐的模样。好，那这个也是小我很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做的其实也还挺高明的，以至于我们常常没有觉察出来，其实在所有小我给我们的快乐或者幸福或者 whatever 不管是什么的底下，其实都是同样一个包藏祸心恐惧，都是一个恐惧之梦，而且是只要把幻象当真，不管这个幻象目前看起来是好是坏，恐惧都在我们心里滋生。那当然，这个小我给你的短暂快乐跟幸福也是要怎么样的？就像他讲的，妨碍到你的清醒嘛。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可以在这里流连忘返嘛。那么他说呢，构成梦境的基本素材永远都是恐惧，这是不会变的。所以形式或许可以以苦为乐，但是内涵是永远不可能的。所以他说，梦的形式千变万化，但是换汤不换药。包括下面第三段第四句开始所说的，身体的快乐只是裹在恐惧外面的一层薄纱，企图掩饰隐藏在梦的核心里的那个恐惧。那奇迹就是针对这个恐惧而发的，他看的不是那个外包装，不是形式，而是内涵，小我的内涵。好，所以这个去鉴别真正的恐惧还有真正的幸福啊，也是我们在学奇迹课程或者你进行任何修行的一个扎马步的功夫吧，它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基本功。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你哪一次发怒不是因为对方没有达成你为他指定的任务呢？好，哪一次你不认为那是你应该攻击他的正当理由？好，所以就是期待嘛。好，那多加觉察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只要我们对弟兄有期待，有一些小我的期待，有我们的自我出发所生成的一些期待的时候，几乎那个定罪，那个攻击就已经等在后面了，就说这个可以说就是箭在弦上了。那么他说在你心中呢，最可爱的梦呢，就是圆满达成你所指派的任务，让你如愿以偿。好，那么不论你的梦如愿以偿或者夙愿未了，其实 这根本就不是重点。好，重点是在于说，你一旦把这些愿望或者需求当真的时候，恐惧就由此而生了。而一旦我们对任何人事物产生期待的时候，好，那么这个恐惧就在了。那所以梦的问题并不系于你的梦中要的多还是要的少，而是你究竟想不想要留在梦里面，就是你想继续做梦，还是你愿意觉醒过来， 要不然我们常听到太多人说啊，我要的也不多，我只要这个而已，我只要那个而已。可是就偏偏是每个人在一生中就会有一些这个或者有一些那个不符合他的期望，使他不得满足，让他觉得失落，甚至失败，甚至很遗憾，死前有一个遗憾。而这就是小我要的。你不要以为你要的已经很少了，只要我们还想要在梦里面要一些什么呢，我们就继续待在小我的思维里面，待在小我的梦境里面。好，那下面第五段呢，他说如果你不必负责为梦中的每一个人指派一个适当的角色，你的梦就会变得十分美好，因为没有人会辜负你，你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的期待，没有任何的期盼。因为有的话呢，他就有可能会违反你，而且当然这是小我的世界，所以一定会有一些人事物呢会违反你的期待，你就会攻击他，定罪他，所以他让你放下一切的期待。好，那好，这边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心态啊，会不会是一种鸵鸟心态，一种阿 Q 心态，就是降低标准嘛，发现自己没办法要求那么多，就降低标准。他是不是在讲这个呢？还是你觉得不是呢？欢迎到我们的微信群或者 LINE 群里面来讨论讨论吧。那么下面第五句呢，他说人的知见受制于他自己的看的目的，他想要看到什么就会显示出什么。如果你做梦的目的在于帮助别人，那么梦中原本看似在攻击的魅影就会变成是你的弟兄，给你一个帮助他的机会。好，那一样呢，出门左转 refer 到正文的十二章第一节。好，这节我们已经多次提过了。好，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好，那如果说我们遇见弟兄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定罪他，可以把我们的不要内在心里面不想要的那些罪疚呢都一股脑倒给他的话，倒到他的头上的话，那么当然你就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好多可以定罪的点嘛。那如果你做梦的目的是在助人，这个帮助看起来像是在帮助他了，但其实最终是在帮助你自己达到就前面讲的觉醒的状态，好，那么他就会成为你的弟兄，甚至成为你的一个救主。好，所以下面第六段呢，他说你的弟兄所谓何来，其实你并不晓得。好，你以为他是来给你学习如何定罪的，学习如何论断一个人的，但他说你并不晓得他所谓何来。好，他其实是你的一面镜子，让你可以透过宽恕呢，透过圣灵的眼光来看到你自己。好，那透过他你能够去宽恕你自己，并使你的心灵自由。好，那中间呢，就是我刚刚讲他在自己的每一个梦中求助。好，那么你如果看出梦在圣灵眼中的真正用途的话，就能助他一臂之力。好，那当然在十二之一里面有更完整的，就看起来好像是帮助他吧，但是其实最终是帮助到你自己。好，那因为弟兄在求助呢，其实也就是你自己在求助。好，所以到头来你其实并不需要刻意的去帮助外面的神明，好，你只要转换你看待他的眼光就行了。那这个时候你也会同时转换了你看待你自己的眼光，因为你跟他毕竟也是一体的。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正文29-4。它不是很长，不过它内容很好，那特别是讲到期待的这个部分，那希望对于你的学习会有所帮助。那如果有的话，也请麻烦你呢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课文解说呢分享给有需要的弟兄。